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七月七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陷入债务困境的希腊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注视定于星期二召开的欧盟峰会。这次会议可能决定本星期晚些时候希腊银行的开门还是关闭。雅典星期一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债权人之一欧洲央行决定不提高希腊各家银行的紧急信贷评级。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这些银行预计最早星期三将会用完现金。同时预计雅典本月晚些时候仍将违约拖欠欧洲债权人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在巴黎跟法国总统奥朗德并肩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新的希腊纾困计划的条件还没有得到满足。他敦促希腊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跟债权人达成协议，以便留在欧元区。星期天，希腊的选民以绝对多数票拒绝了欧洲债权人的要求，就是要希腊实施新一轮紧缩措施，以换取2010年以来的2500多亿美元贷款保证的进一步分期放款。分析人士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目前的危机可能迫使希腊离开由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这将是欧元区16年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中国股市星期二继续两个星期以来的下滑，同时在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关键性会议前夕，亚洲市场其他地区大多数的股市反弹。上海综合指数午盘下跌 3.2%， 跟一天以前的上涨相反。深圳综合指数下跌 5.6%。这些损失对北京遏制股市暴跌的能力提出新的疑问。中国股市已经蒸发了大约3万亿美元的市值。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一系列的举措以安抚投资者，其中包括拿出数十亿美元入市，并且暂停首次公开募股。亚洲其他地区多数的股市星期二回升，东京、悉尼、香港、台北和惠灵顿均有上涨。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斗将是长期而且是艰苦的，要想赢得胜利，需要的不将只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奥巴马曾经承认，美国缺乏打击伊斯兰国的完整战略。他星期一跟国防部长卡特以及最高军事指挥官和情报官员们会面。上个周末，美国领导的打击激进分子的联军发动了猛烈空袭。激进分子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连续展开了38次空袭行动，其中将近一半是针对伊斯兰国自称首都的叙利亚拉卡城。联军去年8月在伊拉克展开空袭，一个月后扩展到叙利亚。根据白宫的数据，目前总的空袭次数已经超过5000次。官员们说，空袭行动帮助了伊拉克部队和叙利亚战斗人员从激进分子的手中收复了一些失地。到目前为止，奥巴马一直拒绝向伊拉克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要求，只是派遣了顾问和培训人员来训练和加强伊拉克部队。就伊朗计划寻求达成全面核协议谈判人员进入在维也纳最后一天的谈判。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要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海边冲浪。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要去看一场糟糕的情侣约会。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要谈谈出席社交活动的礼仪。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心眼儿。
嗯，听着不错。
Of course.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like-minded.Like-minded is spell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意思是想法和目标相同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频频登上新闻头条。
He founded WikiLeaks with a group of like-minded people in 2006.
他在2006年与一群志向相似的人共同创办了维基解密。
Occupy Washington protesters encourage like-minded people to join them on the street.
占领华盛顿的示威者们邀请跟他们目标一致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The speed dating agency brings like-minded single people together for social events.
这家速配机构给志同道合的单身男女创造社交的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志趣相投的。If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better find a like-minded partner. 如果想要做买卖，最好找个志趣相投的合伙人。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wise decision, you should listen to all kinds of opin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嗯，对，兼听则明嘛。如果只听和自己想法一样的意见，那就可能会出现 group thinking, 群体性思维，也就是单一固定的思维模式。
Exactly. Don't brush off other people's ideas. They may be good, even if they're different from yours.
没错。在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咱们就来教这个 brush of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最近想买车，他看中了一辆敞篷车，可是这辆车的车评并不好。我给他看了关于这辆车耗油和需要维修的车评，可是他竟然听都不听，就想买这辆车。忽略这些可是买车的大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ush off. Brush is spelledBrush, and off, off, brush off.
Brush 是刷的意思 ，brush off 刷掉，引申出来就是忽略、不理睬的意思。上面的例子中
，My friend shouldn't brush off the poor ratings of the convertible.
我的朋友不应该忽略这辆敞篷车很差的车评。在下面的例子里，这对夫妇可真不应该忽略检查人员给他们的忠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这段话是说，检查人员告诉屋主说，他们应该把屋子建在离河边更远的地方。但是屋主非但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还又加盖了第二层。一年之后下了一场暴雨，河水上涨，淹没了房屋。如果这对夫妇没有忽略那些安全警告，他们也许不会失去自己的财产。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千万不能忽略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隐患。不过啊，有的时候又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影响。比如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服装设计师，特别有才。 但是刚开始创业的头几年，很多人都说他肯定不会成功。好在
She brushed off all the bad reviews.
他对这些负面评论根本不予理睬，结果才有了今天。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谁都希望有个体贴疼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过啊，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要是碰上了下面例子里的这位 Phil， 可就要倒霉咯。我们来听听看 Phil 是个什么样的人。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 who brushes them off?
这段话是说，菲利普一直没有什么稳定的女友，这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他对待他们的方式。几次约会之后，他就认为这些女孩子应该随叫随到，可他自己却很少尽快地回他们的电话或短信。为什么要跟一个经常忽略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这些女孩子做得对，不值得跟一个整天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在一起。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句话中说 Phil often brushes them off. Brush somebody off 就是忽略某人的意思。比如说
She's been telling her husband to see a dentist for his bad teeth, but he keeps brushing her off.
她让她老公赶紧去看看那颗烂牙，可是她老公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 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Who brushes them off?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ush off， 意思是忽略、不理睬。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就有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创业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都劝他放弃。 But he brushed off all the pessimistic buzz and stayed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最后人家还真的成功了呢。
Good for him.
而且他很大度，知道那些当初劝他放弃生意的人也是出于好心，所以没有记恨这些人。
He has a big heart.
对，心胸开阔，一点都不小心眼。
Wait, what's 心眼儿？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释，大概就是 thoughtfulness 或者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Oh, so 小心眼儿就是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差不多。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更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小心眼。
吴琼， are you coming to my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I'm afraid not.
Why not? You're my best friend.
我不是不想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可是你请了王贝贝，我可不想见他。
Why? I thought you two were friends.
你不知道，两年前我们去唱 K， 他走掉了。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结果他记仇，这两年没少说我坏话，太小心眼了。小心眼在英文怎么说？
You can say a person is petty. Petty is spelled P-E-T-T-Y. Petty. It means narrow-minded and mean.
哦、oh, ，petty 就是心胸狭窄、小心眼。You have no idea, Jessica. You don't know how petty she is. 她一定还在记仇。Hold, 记仇是 hold 什么来着
？Hold a grudge. Grudge is spelled G-R-U-D-G-E. Hold a grudge, 记仇。But, Wu Qiong, I don't think Beibei still holds a grudge against you.
I don't know. 她表面上也和我过得去。But I think she still has a secret grudge against me. 她还在心里暗暗记仇呢。
Oh, come on. It's been 2 years. I'm sure she's gotten over it.
Get over it 就是不再计较的意思，对不对？
Exactly. To get over it means forget about it.
You know what, Jessica? You're right.我决定明天去参加你的 party. I want to show Beibei that I'm not a petty person, and it's time for her to get over it too.
That's the spiri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小心眼，用 petty. 第二，记仇则是 hold a grudge against someone. 第三，不计较了，可以说 get over i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小心眼就是 petty. Yanglin, did you know that petty can also mean small or trivial?
我知道 petty 也可以表示微小，比如说 petty cash 就是零钱。
That's right.
话说回来，我经常听见男生抱怨 ，Oh, my girlfriend is petty sometimes. 我女朋友有时候心眼特别小。I'm tired of her petty jealousy. 她心胸狭窄的嫉妒真让我烦恼。
Yeah, guys complain about us, but they have to admit that sometimes it's their fault.
没错，怪女朋友爱生气，心眼小，不如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行为。
Exactly. Remember the terrible boyfriend who spent $1,000 on his own suit, but only set a $20 budge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对，就是《美女三级跳》里面的那个 Kevin。说到他啊，今天咱们就来听听他的女朋友看到这些廉价的生日礼物会是什么反应。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Christine and Kevin are dating, and today is Christine's birthday. Kevin bought himself $1,000 suit so that he would look good for their special date, but then only had $20 left to spend on Christine's present. He has to come to her apartment to give it to her.
这件礼物啊，肯定是 Kevin 去折扣店买的便宜货。我估计啊，这次之后，他女朋友一定不会再想理他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ow, Kevin, you look amazing. What a nice suit. Is it new?
That's right, baby. It was a big sacrifice on my part because it cost $1,000. But I was willing to do i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you want your boyfriend to look good.
So you did something nice for me by spending $1,000 on yourself.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of looking at it, but never mind. Let's go out for our dinner date.
Wait a minute. Before we go out, you should open your present.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going to want to wear it to the restaurant.
All right.
Kevin 居然还敢把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的事拿来炫耀。哦，可怜的 Christine 一定以为自己收到的是一份超级大礼。
Kevin, what size do you think I wear?
Well, you know, I wasn't sure, so I just kind of guessed.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the size exactly right because you look so great in everything.
Well, do you think I'm really fat?This shirt is an extra, extra, extra large. This shirt would never fit me.
Yeah, but that's why it is such a steal. They couldn't find anybody to buy it, so they had to lower the price to $8. But don't worry. I think baggy clothing is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 would call this clothing. This looks like a sail for a sailboat.
Huh?Kevin 花8块钱给 Christine 买了件没人要的超超超大号衬衫啊。Christine 还说，这哪是衣服啊，简直就是船帆呢。 可 Kevin 居然还说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
That sounds more like a rip-off to me.
All right, Kev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ly shirt.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 got me some really nice pants. Wow, are these Prada? Thanks!
No problem. You know I spare no expense when I'm buying you things. Right, Christine?
Oh, you're the best boyfriend, a girl. Wait a minute. One leg of these pants is longer than the other. Kevin, did you get me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for my birthday?
Well, you don't think I could afford a real pair of designer pants, do you? A regular pair of designer pants would have put me back like $100. These pants only cost $11.
啊，没想到，除了抹布衬衫，Kevin还准备了其他的烂礼物啊。
Yes, he bought a pair of designer pants, but they were defective.
对啊，虽然是 designer pants, 名牌裤子，但却是 defective, 残次品，裤腿不一边长。Professor Bowman, Kevin 还说 put him b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put you back means to cost you. For example, an expensive sports car will put me back $50,000.
Oh, put you back.意思就是花多少钱。好，那到现在为止 ，Kevin 的预算20块钱已经花出去19块了，还剩下1块钱。不知道他还买了什么恶心的礼物哦。
All right, Kevin, there better be something really good at the bottom of this box.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Don't worry, take a look.
Hmm. Oh wow, this is such a cute hat.It totally makes up for all your other bad presents. Wait, there's a hole in it.
But it's just a little hole. It was so cheap because somebody returned it, and I thought...
You got me a used hat? Well, Kevin, I hope you really like that sui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need it to find a new girlfriend.
Ow!
Ouch! It seems like Christine got really mad.
那可不，要我说啊。Kevin 是自作自受。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Yeah, great finale.
这一巴掌可真够解恨的。
An unflattering shirt,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and a hat with a hole in it.
这些礼物烂透了。
They're even worse when you compare them with Kevin's fancy suit.
可不是吗？ I don't blame Christine for snapping.
Neither do I. 不过说到买衣服，杨林，你还记得 black tie event 吗？
嗯，记得记得，就是特别正式的社交场合嘛。上次节目说，参加这种活动，男士要穿 tuxedo 燕尾服，女士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嗯，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嗯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礼节美语。
Jim 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特别正式。他问同事 Gary， 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 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 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 Jim 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他还告诉 Jim。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 ,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 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 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美元上下
哦，这个社交活动还真不轻松，听见没有？如果别人讲了个笑话，就算笑话不好笑，你也得笑两声，还得 mildly, 不能放肆的大笑。
No wonder Gary said black tie events were boring.
对啊 this so-called party isn't fun at all. It's part of work.
So now let's take a break. Let's go surf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This is terrific.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in Hawaii, Yangchan. Can you?
I can't believe it either. Patrick, 我们是不是要在沙滩上晒太阳? Did you bring your bikini?
Yangchan, could you be serious for just one moment?
Okay.
All right, Yangchan.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surf. S-U-R-F. Oh, look at that wave.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Oh, 你要教我冲浪啊。Surfing in Hawaii. Awesome!
Surfing USA.
Let's take our surfboards out into the water and ride some waves.
Yes, Captain. Here we go.
Not yet, Yangchen. Okay,、
why?
Look, okay. No.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First,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n your surfboard, and paddle with your arms out to where the waves are. The waves right here are really small. We can't do anything.
Lying down on my stomach.是这样吗？趴在冲浪板上、
yes.
，like this.
Yeah.
Paddle with my arms. 用手来划水。
Yeah.、Okay. Great. This is good. This is far enough, Yangchen.
哇，我学会冲浪喽 ！Surfing is so easy.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Look, to really surf, you have to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while riding a wave.
哦，趴着不行，还要站起来啊
！This is what surfing is.Standing up on a surfboard and riding a wave.
I'm going to stay here and wait.
Wait for who? Michael Phelps?
Maybe.
Well, Yangchen, look.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here.
Look, Patrick. I'm standing up. See you later.
Someone's going to have to go out and get her.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and ride the waves. 听着可真够难的，我八成是学不会。
Oh, come on.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anglin.
算了，我要是到了夏威夷，我宁可去学跳草裙舞。
hula dance? Not a bad choice.
那当然了。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陷入债务困境的希腊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注视定于周二召开的欧盟峰会。这次会议可能决定本周时候希腊银行开门或关闭。雅典星期一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债权人之一欧洲央行决定不提高希腊各家银行的紧急信贷评级。没有外界的帮助，这些银行预计最早星期三将用完现金，同时预计雅典本月晚些时候将违约的拖欠债权人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还款。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在巴黎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并肩发表讲话时说，新的希腊解困计划的条件还没有得到满足。他敦促希腊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与债权人达成协议，以便留在欧元区。星期天，希腊选民以绝对多数票拒绝了欧洲债权人的要求，就是要希腊实施新一轮紧缩措施，以换取多年来的2500多亿美元贷款保证的进一步分期放款。分析人士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目前的危机可能迫使希腊离开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这将是欧洲16年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中国股市星期二继周三以来的下滑，与此同时，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关键性会议前夕，亚洲市场其他大多数股市反弹。上海综合指数午盘下跌 3.2%， 与一天前的上涨相反。深圳综合指数下跌 5.6%。 这些损失对北京遏制股市暴跌的能力提出新的疑问。中国股市已经蒸发了大约3万亿美元的市值。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一系列的举措以安抚投资者，其中包括拿出数十亿美元入市，并暂停首次公开募股。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斗将是长期而且艰苦的，想要赢得胜利，需要的将不只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奥巴马曾承认美国缺乏打击伊斯兰国的完整战略。他星期一与国防部长卡特以及最高军事指挥官和情报官会面。上个周末，美国领导的打击激进分子的联军发动了猛烈的空袭，激进分子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连续展开了38次空袭行动，其中将近一半是针对伊斯兰国自称首都的叙利亚拉卡城。奥巴马提到了持续的多边行动，包括联军部队从空中打击伊斯兰国，同时采取行动切断该组织的资金来源，并强化地方部队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展开的地面行动。他指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主动接触包括在美国等遥远地方的潜在新兵，并表示击败伊斯兰国将不能只靠军事力量。就伊朗核计划寻求达成全面协议的谈判人员进入他们在维也纳最后一天的谈判，星期二是他们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目前仍有一些分歧，谈判有可能再继续几天。来自伊朗和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法国以及德国的外长周一深夜开会，会议举行了2个小时，并持续到周二凌晨。这次会议结束了紧张的一天，双方正在寻求他们设想要达成的限制伊朗核活动以换取放宽制裁的协议。这轮会谈源于今年4月达成的一项框架协议，原本预定上周结束，但延长了7天。现在双方官员暗示可能需要更多时间。 武装分子星期二在肯尼亚东北部一个村庄发动的袭击中杀死了至少14人。肯尼亚红十字会说，至少有11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在位于肯尼亚与索马里边界附近。官员们说，受害者是采石工人，没有人立即宣布对此负责。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中国政府周末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试图稳住连连暴跌的中国股市。在利好消息刺激下呢，今天中国股市开盘走高，涨幅接近了8%，但是紧接下来呢是抛压汹涌，午盘时涨幅就回落到了2%，最终呢当天是以3775.91点收盘，涨幅是2.41%，没有能够实现此前预计的这个报复性的回涨。
今天这个股市的话题呢，我们参加讨论的来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先通过 Sky 从纽约参加讨论。和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是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好的，那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股市哈。那么我就想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的股市实际上是在这个周末连续两天，这个政府出台了多项这个利好措施，一开盘的时候确实是出现这个暴涨，有很多股票是出现了这个涨停，可是不到15分钟，这个涨幅就迅速的缩小了一半。那么当天这个最后这个股票呢，股市是上海股市涨幅只有2.41%，没有能够实现当时这个预计的是这种所谓的报复性的这个回涨啊。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您对中国股市今天这个救市措施是否奏效，您的看法。
今天的救市应该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此前我看这个有些外媒已经预言，就是这六项这个救市措施可能有效的时间就是1个小时，现在看呢好像连1个小时就都不到，就是高开低走，然后一直在这个就是3700点左右徘徊。那当然这个说的是沪市，至于深圳的股市甚至包括香港的股市今天都是下跌。那这种情况来看，就是这1200亿的，就是这个救市的这个资金，其实就是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那这个情况应该说是非常之严重，而且呢，现在可能是不是明天还有力量在收复这个失地，现在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当然，这次呢，官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来救市。但是现在看呢，我看也有网民，也有这个股民，有不少的这个议论和跟帖。那么对这个现在这个政府的救市完全可以说是丧失信心，就我看到的基本上是负面的反应，甚至也有人说现在其实是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失去了公信力，所以也有人这个网民说，今天的股市是一次对中国前途的全民公决。那这个情况，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就警告过，我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是最大的危机。现在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以前曾经有一个观点，就是画三条曲线，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情绪的。现在来看这三条曲线比以往任何时候就同时接近临界点，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很难预计，就是对中国政治未来的政治和经济会有投下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现在的股民其实人数上已经超过了中共党员，现在中国已经有这个 9000多万的股民，啊，这个目前如果说你通过这种政策造势、政策牛的这种方式，来榨取财富和蒸发超发货币，那么就是不但打劫了所有的中产阶级，而且连这个所有的小股民都一起消灭。那这种情况下，那也就是剩下你们自己国家队自己跟自己玩，谁还陪着你玩呢？
好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
好的，谢谢张先生，谢谢张先生的评论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那个和平先生，那个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在您看来，为什么这次中国政府要下这么大的力气，那么接连两天是出台这么多的这个利好政策来拖这个中国的股市呢？
我没有参加中国的股市啊，但是我每天都陪他们陪到两三点啊，这边凌晨时间。因为股票吧，就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是泡沫也好，不管是反映了经济的层面啊，也有或者是没有反映经济层面，但它大体上是一个讨论的一个指标。我们讨论很多经济问题或者很多政治问题都没有基本上的一个指标。那我觉得怎么去看待这一次中国的这个股市的过程呢？第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的股市这一波的这个波动啊，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它一定的预期的目的。这个预期的目的是通过股市本身呢，来这个给这个国有企业，尤其是给银行呢啊，虚造这个协议，那么这个让这个银行能够缓过气来，让国有企业能够有继续能够生存下去。所以股票呢，成功的啊，烧光了老百姓的这个血汗钱啊，它毕竟是挣2000多点呢升上来了。所以它的第一个目的，基本上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呢，它已经实现了。只要不跌破到这个原来的点啊，只要不出现完全性的啊，就是崩溃到原来的这个起点上，所以呢，就是啊，从政府的第一个功能来讲，它是实现了老百姓的钱呢，他们成功的来把它烧光走了。第二个目的是他们希望呢，就建立一种信心，建立一种预期，用泡沫本身呢掩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问题，或者说呢，给中国的经济腾回来至少第二次的这个机会。因为股票这个东西就靠的是信心，靠的是预期。如果大家都愿意把钱拿来进行这个投资，虽然很多的企业是泡沫，很多的这个整个的发展是一个泡沫，但是我们看一看，就是上一次的这个美国的科技股啊，科技股我也参啊这个观察其中啊，那么呢就是当时制造了巨大的这个灾难啊，这个很多企业垮掉了。但是正是那一次的泡沫，也制造了很多伟大的企业，其实在谷歌啊、苹果啊、这个 Twitter 啊和 Facebook 啊，都是在这一次的这个那一次的这个科技股以后啊这个出现的。那么中国呢，领导人或者是中国的有一部分人也预期呢啊，中国的这种啊股市的这种热情，调动这么大的热情，可以把股票呢抬上去，变成了一个用泡沫来建立一些真实的啊这个经济发展啊，用泡沫来掩盖经济的这个结构性的缺失，或者是经济上现在泥中下坡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很显然呢，第二个目的现在没有达到以后，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达到，那就变成了一个对习近平啊、对李克强、对政府啊公信力、影响力和对事情啊预期的一次破帽啊，一个破灭啊，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变成一个危险的问题。如果他只有前面那个目的，就烧光点老百姓的钱来国有企业输血，给这个银行输血啊，已经达到了。但是呢，如果第二个目的现在达不到，又变成了大家的一个集体性的狂欢和赌博，那这样的话就给他自己制造了一个问题，他就变成了一个政策式，甚至呢变成了一个政治式啊，这样的话他就非常危险。但是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整体来讲，政府还有绝对的这个调控的和控制的能力，所以只要股市不根本性的崩溃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还会有比较漫长的形势或者是牛市，这都是一个微步的调整。但是原来靠大的泡沫呢，至少这个经济的预期似乎现在没有达到。
嗯，好的。那谢谢两位的评论哈。那么有关中国股市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呢是新国安法启动，皇权压倒一切，请各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几乎全票通过新版的国家安全法，经过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立即后生效。而这部共有七章的法律，把这个政权安全列为各种安全议题之首，并且呢在任务当中明确坚持中共领导。同时国安法对于国家安全的界定广泛，包括了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甚至粮食安全、太空以及极地安全等等。不过有学者指出，这部法律宣示性大于操作性。那么新的国家安全法释放了何种的信号呢？它是否让中国更加安全，也让中共的统治更加稳固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好，我们也继续欢迎两位。那么同时呢，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这个话题讨论。我首先还是想请教一下人在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部新的国安法跟旧的国安法相比的话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法律哈。那么他新华社说，新法呢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谈到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那么我想首先来请问一下何先生，什么是所谓的这个政治安全呢？
政治安全就是党的安全，这个不是什么国安法，就是党安法啊。中共的这个法治啊，就是一个啊一党治法啊，这个法治是是这个政党的，是这个中共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工具啊。法律它不是治国的，法律是啊这个对付这个这个老百姓的。啊，制造这个国家安全法呀，不但不会给国家造成这个啊稳定和安全，反而制造的是恐惧，反而利用的是法治的名义进一步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和参与自由啊，是这样一等，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恶法啊。那么中共呢，它跟以前统治不同，毛泽东时期是无法无天，那么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时期，就是用法的名义来治民啊，来对付老百姓，这样的话是法的本。的权威呢进一步被嘲笑、被嘲弄，大家进一步觉得你这个法治就是你一个统治的工具嘛。第二个是利用这个法治制造了这么大面积的这个敌对的人物，使中国共产党就背上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包袱，他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法律它不是国家安全啊，就是一个啊党的一个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的他们这个工作清单，一个内部的秘密清单，原来把它拉出来变成一个法律的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当然是一个恶法，当然未来是会被抛弃和潜在的一个法律。我们不要一谈法律就谈得很恐怖，就是一定要遵守法律，恶法是不能遵守的，恶法是应该被潜在的，恶法是应该抛弃的。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就属于这个范畴。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这部法律其实我想先来请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哈，这部法第二条就是说掉国家安全是指的，他给国家安全做了一个界定哈，他是说国家政权主权还有这个领土完整、人民福祉。我想请您来谈一谈，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界定成这个政权是首当其冲的，我想听一听您的解读。
因为执政党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住政权，啊，这个是出于他这个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部法其实从语境上不像是一部法律，而像是一份这个传达中央精神的这么一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叫什么？如果叫什么中央关于这个，关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若干意见，或者应该是这么一个原则性的这么一个文件，但是被命名为法律了。所以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处都有敌对势力，这个敌对势力可能无所不在， 所以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权本身缺乏安全感，所以它要制定这么一部这个国家安全法，其实呢是政权安全法。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作为法律来讲，我觉得显得相当的空泛，它的很多这个具体的条款语言不详，而且缺乏可操作性。但在它又画了非常大的一个圈，它像是一个圈地运动，它把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这个无限的延伸，从外太空延伸的，还要到虚拟空间，还要到极地等等等，他通过一种圈地的方式把这个国家安全的范围这个扩大了很多倍。这个法跟原来的国家安全法根本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的国家安全法现在改成了反间谍法，然后呢又重新定义这个国家安全，把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无限的扩张。当然这也体现了现在这个领导人个人的一种大安全观，就是他认为这些都不安全，我都要囊括进来作为我的安全的这个领地。那么这种情况就有点让人想起那个足球改革也能够列入这个比如说这个列入中央的这个工作计划一样，这个有点就是带有个人色彩。所以这种情况来看，怎么说呢，对言论自由肯定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和不确定性。他现在比如说里边讲这个违法有害信息，他谈互联网，这个违法有害信息到底怎么界定，这个法律没有说。所以我现在在等他这个法是不是会有实施细则出来，他具体的对于他这些个提出的概念他是怎么样明确界定的。但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不明确的界定，而且呢可能他要又把这个法律再扩大到港澳和台湾这个地区，也已经引发了这些两岸三地啊都引发了相当大的不安。这个法律其实你说它是一个安全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引发不安的法律。谢谢。
是，谢谢张先生的分析。我想接着请教一下何平先生，就是说刚才张先生的分析让听起来好像这部国安法呢是让这个中共政权有那种所谓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感觉啊。那在这样子一个很扩大解释的情况之下，如果缺乏一个明确的操作细则的话，是否反而会让中央官员以及地方的官员再来诠释这个法，再来实际执行的层面上造成更多侵害人权甚至更多地方的这个反弹的现象呢？
没什么太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国保系统啊、安全系统或者是其他的政府部门或警察系统就可以利用这个空洞的无边的这么一个法律任意的这个发挥它的空间，不管它为了有细节也好没有细节也好，反正你批评这个政府啊就是敌人，你对现实不满就是敌人啊，你发现不同的声音就是这个敌人啊，正常的文明的族风它都会在这个国家安全法的这个系统里面变成它的一个敌人。中国呢这种会被这个权力啊所拖死啊，因为权力实在太大，因为权力所引发的责任和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啊是这种他没办法承受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他这个国家安全法呀离的敌人越多啊，就拖垮他的可能性就越大啊，他乱来的空间越大啊，那乱来的空间越大，他所制造的麻烦，他为了解决问题的这个难度和持意外事情的这个可能性啊就会越大啊，就是他整个是在文明在中共以这个经济啊所取得的这个力量来变成一个他对付文明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啊，所以他好像是很有底气很有力量啊，这然后呢来执行这个东西，但是呢云浩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敌人。你刚才讲的这个皇权，其实中国共产党哪里是皇权呢、啊、皇权要是皇帝对不对，要是血统，你共产党现在有血统吗？没有血统啊，你按照血统的话应该是毛新宇同志啊这个担任这个主席啊对不对，或者江泽民甚至担任主席啊，或者胡锦涛的儿子担任主席啊，怎么会轮到你习近平呢？这个血统也要到了到去到底发地方回话对不对，他不是血统，他没有正常的这个皇权的这个传统。第二个就是他是皇权吗？ 你中国制造了很多的这乱七八糟的这个电视剧，那大家应该很明白啊，哪一个皇帝不是有大几个大臣在里面吵啊、争吵、讲话呀、啊，对不对？啊，可以质疑政府的这个权利啊。现在哪个部长敢质疑一下习近平啊？啊，有哪一个这个主任可以跟习近平提一个不同意见啊？所有人都是拍马屁啊，所有人都是在吹捧呐、啊，所有人都在制造一个所谓的假的强人呐、啊，一个这样一等状况，你怎么能说是皇权呢？皇军他是真的是牛逼哄哄啊，对不对？天下是我的，我不怕你啊，对不对？天下是我的，你可以提意见了、啊，对不对？天下是我的，我有正常的这个血统啊。现在不是的，现在所谓的红二代是穷二代啊。昨天我们跟一些朋友讨论的红二代，真正的红二代是没有钱的，是被边缘化的，是脑子不清楚的人。真正的这个红二代，真正的这些太子党王军呐、啊温家宝的孩子啊，江泽民的孙子啊，他们叫红二代吗？不是啊，他们叫金一代啊。他们已经是他们的每一个人的财富早就可以富可敌国。国了，他什么红二代，他红什么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是现实政治和这个他要所制造的这个敌人，他拥有的这个财富和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他在无边无界的使用权力，无边无界的狂妄，无边无界的这个制造敌人。这种他虽然有很有财富，虽然他很有权力，但他敌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种要被任何一个偶然的机会都会把它整体的这个崩溃。而皇权不是那么回事，皇权它有一定的稳定系统，它有一定的协同，它有一定的这个法统性。而共产党的红二代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他们拿到的一个政权第一时间很短暂，第二个是采取完全的这个欺骗的手段，采取暴力的手段，让人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而且何况呢，共产党又不真正的啊这个大张旗鼓的名正言顺的说我就是啊，跟着那红色江山啊，我就是让我的子弟来接班，我就让毛主席同志当一个少将，实在是太低了，对不对？像毛泽东的孙子，应该给他一个元帅啊，对，或者是至少给他一个什么大将军或者是上将，你给他一个少将不足以接班，把他搞成一个笑话，不行的。你要那就这个正儿八经就接班，哎，如果。这个毛的孩子，这个孙子不行，那是江的孙子来啊，对吧？江的孙子不来，那胡的孩子来，胡的孩子不来，你换一个其他更具有协同的人啊。习正春同志啊，在整个的中共体系里面还不足以呢啊，成为这么一个大协同的儿子啊，成为一个接班人。你要这样来，你也没有这个胆量，你又要搞人民纯正，你又要搞假的一套，然后呢，你在实际中间，你又要像皇帝一样的来行使那个极端的这个权利，所以他母。鼻子是矛盾的，它不是社会主义，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它也不是一个传统上的一个皇权，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在正是因为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价值错乱的东西，它所制造的政策，所制造的法律也是很荒谬的，也是很错乱的。所以这种也是真正实施不下去的，所以它不断的要调节，不断的要改变。
好的，谢谢何斌先给我们进行分析。在我们听了两位专家的分析之后呢，我们也想听听一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我们来接听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请说。
嗯，你好。
你好。
我想国家安全法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国家都有国家安全法。问题是国家安全法要和中国的宪法中公民权利相吻合，公民侵犯公民宪法中的权利。我很赞成张先生的讲话，就是他的发言是很客观的。他的说要界定，要怎么界定，不要延伸，无限延伸。比如说长时间有人就提出来要保卫中国传统文化，抵制西方耶稣教，什么圣诞节，是吧？这个延伸就是跟安全法延伸，就可能造成一种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所以说对这个记者要客观的界定，不要混淆。如果无限的延伸，就恐怕造成一个侵犯宪法中公民的权利，这个非常重要。谢谢你们。
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关于这个中共是否改名的讨论只能先到此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各位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上的账号呢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刑法修正案是否阻吓维权律师，以及中国股市的云霄飞车好玩还是不好玩？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